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2年12月21号到12月2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施恩浩荡，台湾花莲法轮功学员新年谢施恩。2022年12月25号，台湾花莲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火车站前广场向师尊拜年，齐心同贺，双手合十，齐颂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恭祝师尊新年快乐，表达对师尊的崇敬与感恩。拍照后，太阳月出，将阳光洒向大地，在冷冽的寒风中带来了满满暖意，悠扬的练功音乐在空中流淌。此时法轮功学员身着蓝色的服装，排列整齐，展示五套功法的祥和美好。部分学员手拿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特刊，向来来往往的人群递送一份份的关怀与祝福。
政见新闻，纽约法轮功学员恭祝师尊2023新年快乐。在迎来2023新年之际，12月24日周六，近千大纽约地区的法轮功学员齐聚纽约法拉盛喜来登饭店，怀着崇敬和感恩的心，举办每年一度向师尊恭贺新年的活动，恭祝师尊新年快乐，感恩他传出宇宙大法，救度众生于危难。同时他们也表达了非常牵挂中国大陆的同胞，在当前中国疫情再度大爆发之际，他们希望中国同胞能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中共党团队，平安走过劫难。
魁北克法轮功学员恭祝师尊新年快乐。恭祝师尊新年快乐，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谢谢师父。2023年新年来临之际，加拿大魁北克省多个地区的法轮功学员通过视频向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表达新年的问候。在蒙特利尔魁北克城舍布鲁克市，不同族裔不同年龄的法轮功学员怀着感恩之心恭祝李大师新年快乐。学员们用自己亲身经历证实大法归正人心，与本人、他人和社会都有益。
韩国13万民众签名支持解体中共。韩国自展开 AND CCP 征签一年以来，有超过13万人签名，参与者们一致表示，为应对中共的各种人权镇压，保护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全体人权，有必要终结中共的统治。12月12号，全球退党中心韩国分部表示，截至当天，共有131076名韩国人参与了线上线下同时进行的 AND CCP 打倒中共恶魔征签活动。
政见新闻，印尼新刑法宣传共产主义者最高刑期15年。印尼国会12月6日通过刑法修正案，对宣传共产主义和马列主义者可判刑4至15年。根据该法案第188条，任何人如果以口头或书面形式传播或弘扬共产主义、马列主义，包括通过任何媒体传播，将面临最高4年刑期。若上述行为造成社会骚乱或财产损失，最高可判刑7年；若造成人员受伤及死亡，可判刑12至15年。时事评论员秦鹏12月20日对大剧言表示，清除共产主义污垢法多为原共产国家制定，印尼这种险些被共产主义分子颠覆的国家也制定此类法律很罕见。
法轮功学员递迫害者新名单给38国政府呼吁制裁。国际人权日12月10日前后，38国法轮功学员将一批迫害者的新名单递交给所在国政府 要求对这些中共官员及其家属进行制裁，禁止入境，冻结资产。38国法轮功学员继今年720法轮功反迫害23周年之际递交一批迫害者名单给各国政府之后，此次再递交一批新名单，被递交国有五眼联盟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盟中的22个国家，另有韩国、挪威、以色列、墨西哥等，其中哥伦比亚首次参与此次行动。此名单包括各地区各行业在迫害法轮功中起恶劣作用的中共官员，其中包括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副组长徐海滨、前中共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高以晨、公安部监所管理局局长朱守科、吉林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省委政法委副书记刘金波、河南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顾雪飞、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冯健、黑龙江省委政法委副书记郝伟夫、河北省委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朱宪军、吉林省女子监狱监狱长安童宇、河北省秦皇岛市看守所所长孙建军。
按大法做人走正路，有缘世人心自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22年是法轮大法弘传30周年，也是法轮功被迫害的第23年。这么多年过去了，由于受到中共的洗脑宣传，至今还有为数众多的中国大陆民众误解法轮功和大法弟子，相信中共对法轮功的污蔑诽谤之词。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年法轮功学员，我想分享一些我自己修炼20年来按照真善忍做人，用实际言行破除中共谎言，让世人见证大法美好的事例。一，在实际工作中证实大法。2003年秋天，我刚刚得法修炼一年多，和同事到外地出差，在旅馆里我们聊起了法轮功。我只是说了电视上报道的法轮功修炼者自杀、自焚、精神病的事，在我们的生活中为啥看不到？同事当即明白了，拍拍大腿说，那就是共产党编造的，为镇压制造借口呗。出差结束之后，同事对我说，你这个人真的很正，和你在一起我连抽烟都想不起来，连找小姐的念头都没有。他和别人出差，晚上都去找小姐嫖娼。2005年，我进入了一家集团公司工作，在生产单位实习时，虽然那时的修炼还不够精进，还有很多不足，只是把李洪志师父要求我们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和提高心性牢牢记在心里，脚踏实地地在采购验收生产一线工作中默默实干，不计苦累，这让厂领导赞许连连，给集团公司打报告，让我提前转正。在这个好人稀缺的时代，他们亲眼目睹了确实有人还能这么负责任的工作。同时，我和正直的副厂长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多次工作间隙和他讲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和共产党的谎言，以及正在发生的退党运动。后来他主动找到我，笑着说，给我也退了吧，他是党员，共产党太黑暗了。由于我在工作中认真负责，也有自己的想法和创意，获得了集团常务副总的赏识，被调到集团公司总部做生产总调度，进入了集团的核心运营部门，创建了运营、仓储、生产等多个部门的制度及流程。2007年，在集团总经理和董事长的认可下， 正式成为了企业核心管理层的一员。而这一切都是法轮大法和李洪志师父的教导，使我对工作发自内心的投入，事业上才取得了如此优秀的成绩。二，遭迫害后非法关押中证实大法。2009年，我因传播法轮大法真相，被本地国宝警察非法抓捕，投入了看守所。有个管事的在押人员是个医生，和我接触几天之后说，你也不像电视上宣传的那样啊。我告诉他，我们大法弟子都是社会中的一员，分布在各行各业，也都有不同的兴趣爱好，共同点是都会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对待工作和生活，破除谎言和偏见的最好办法就是事实。在朝夕相处中，大家看到我总是态度和蔼，平易近人，主动收拾卫生，经常帮助他人。大家有各方面的问题，我也会尽自己所能的帮助解决，让大家从心底里改变了对法轮功的看法，由衷的感叹，这大法太好了。4个月后，我被一审非法判刑5年。为了让在押人员和警察了解更多的真相，我提出上诉，并认真地编写上诉材料。从大法的传播发展，98年全国体育总局和全国人大李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的调查与肯定，镇压迫害没有法律依据，完全是政治运动，造谣抹黑法轮功的破绽和疑点，天安门自焚事件的明显造假痕迹，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等方面整理了12条近3000字的上诉书，同监事的10几个人都看了一遍。在详尽的事实面前，大家都明白了真相，对我更是倍加尊重。同时上诉状监事主管、警察和看守所副所长都会查看，我相信他们都会有所触动。二审法官下达终审裁定时对我说，你是高材生，我个人对你表示敬佩和同情。整个过程中没有对法轮功说半个不字。在新入监监狱，我下铺的犯人是个肄业的大学生，患病在床，犯人们人人嫌弃，只有我不厌其烦地照顾他，给他打饭，扶他上厕所，怕他自卑给他鼓励。全监舍的人都说，以前真不知道原来大法这么好啊。到监狱之后，由于我声明自己无罪，不接受也不参加转化学习，所以有2个包夹犯人24小时跟随我。我在监狱被非法关押了4年半，有10几个犯人先后包夹过我，我们常年累月在一起，我素质高，热心肠，负责任的日常表现让他们既敬重又钦佩，都和我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大法弟子和常人的最大区别就是心中有大法法理的约束，遇事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有的事情当时没做好，过后也会用大法对照反思，所以我的心里没有任何为了利益而算计的念头，永远是真诚对人，专注对事，对所有服刑人员一视同仁。有的犯人快要出监了，缺少日用品我会帮着买，有的年轻犯人浪费食物，我会语重心长地劝导，你在里面服刑，你父母在外省吃俭用的给你在监狱里存钱，你是不是想想他们，尽量别浪费食物。有的犯人家里没人管，我也会帮助缝补被褥，这些点滴被他们看在眼里，心里都明白了法轮大法教人向善，大法弟子都是好人。三，不计得失，一如既往正视大法。出监回家之后，原单位同事告诉我，以你的职位，如果你没出事，这5年至少收入1-2百万。我听完一笑而过，虽然经济上受到了损失，但是我守住了信仰，守住了做人的底线和良知。其实有人会有疑问，这么多年了，你们真能一直坚持做好人？ 在利益诱惑面前不动心。那我就说一件不久前发生的小事。有个朋友的门店装修，我给介绍了专业的装修团队。在空调移机过程中，由于我不清楚电路的设置，所以空调第一次移机位置不准确，需要再次移机。而第一次移机的费用朋友已经付完，二次移机需要再次付费。我觉得造成二次移机我有一定责任，就默默地付了800元移机费，并且没有告诉朋友。我心里非常清楚，如果没有法轮大法，我是根本做不到主动承担责任，在利益面前坦然而舍的。无论共产党如何抹黑污蔑法轮大法，事实就是事实，本质就是本质。我按照大法和李洪志师父的教诲，一步一个脚印的修心，踏踏实实的做个好人，走到哪里都会用法轮功学员的本色做人。以上是自己修炼中的一点体会，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小军摔跤之后，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星期一上午11:30左右，一辆120急救车一路鸣笛急速地驶进郊外的一所高中。十分钟前，高二学生小军在操场上上体育课，他和同学正在激烈的比赛打篮球。突然，小军感到有人从后面朝他的左小腿踢了一脚，瞬间身体猛地向前一冲，左腿膝盖咔嚓一声，猝不及防地摔倒了。当时小军感到左腿膝盖撕裂般的疼痛，裤子膝盖处明显地歪向一边，他努力地想站起来，腿痛得一点都动不了了。顿时操场上一片吵嚷声，体育老师和同班同学立刻把小军围起来了，有几个同学伸手想扶起小军，体育老师连忙制止说，千万别动，你看他的膝盖都错位了，弄不好伤到骨头，快叫班主任来。这时有的同学说，看小军1.88米的大个子，体重103公斤，这一跤摔得可真够狠的。还有的同学说，可能膝盖脱臼了吧。也有的同学说，膝盖都变形了，应该是骨折吧。同学们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小军听了老师和同学的谈话，开始心里有些紧张和害怕，但是很快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有师父保护，不会有事的，没事。他在心里不断地发正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一会儿，班主任叫来120急救车，把小军送往市里的医院。在急救车上，班主任给小军的父母打了电话，说，小军爸，小军左腿膝盖摔伤了，摔得很厉害，不能动了。120急救车正在把小军送医院，大约半个小时到医院。 A 同修当时没有动心，他想半个小时后正是全球发正念的时间，明摆着是干扰，必须清除。 A 同修果断地对班主任说，老师，眼下有点事走不开，办完事立刻就赶过去。 A 同修一听儿子膝盖摔伤了，脑海里立刻闪现出 B 同修，联想到最近听到 B 同修自己说，2年前他出车祸了，膝盖摔伤了，粉碎性的骨折，现在还打着钢板，这2年很少出门。在 B 同修出事之前，有位年轻的同修梦中见到此景。B 同修和一些熟识的同修围着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坑转圈，那些使用微信软件的同修陆陆续续地掉进大坑里了，其中就有 B 同修。年轻的同修梦醒之后赶紧卸掉微信，并且提醒身边的同修，微信对修炼人危害极大。不久 B 同修就出了车祸，膝盖摔伤了。这时 A 同修联想到昨天星期天自己和小军对于卸掉微信和 QQ 软件的问题再次做交流的事情。当时 A 同修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今天咱父子俩对于手机和网络的问题从法上交流一下。师父在讲法中讲过，因为那个网像魔鬼一样，什么东西都在上边，是最烂的地方，是人类败坏中的产物。引自李洪志师父经文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另外，明慧编辑部在2018年6月30日专门发表了通知，所有大法弟子须知，作为大法弟子，咱得听师父的话，得按照明慧编辑部的要求去做吧。小军点点头说，是，我知道自己对待修炼不够严肃，一直仗着假日学校检查家庭作业为名，每逢节假日都在家里使用网络，用手机看微信和 QQ, 还喜欢玩电子游戏，确实受到很多的干扰，不仅耽误了学法的时间，还影响了学习功课。父子交流之后，小军立刻就把手机上的游戏软件卸掉了，但是对微信 QQ 软件心里还有点放不下，不舍得马上卸掉，表示下次回家之后再卸掉。 A 同修想到这里马上警觉了，原来是微信和 QQ 软件背后另外空间的邪灵烂鬼在被清除之前先下手了，再做最后的垂死挣扎。 A 同修刚想盘腿发正念，一阵急速的手机铃响了，小军的母亲十分焦急地来电话，催 A 同修马上去医院。 A 同修安慰妻子，别担心，就是脱臼了，我一会儿就去医院。 A 同修立刻挂断了电话，赶紧立掌发正念。叮铃铃，手机铃又响了，班主任十分紧迫地问，小军爸，我们正在去医院的路上，你什么时间到？ A 同修说，半个小时以后就到了。从11点30到11点50时， A 同修前前后后接了五六个电话，干扰了他无法静下来发正念。 A 同修当机立断，把手机设置到飞行模式上，接下来集中精力跟随全球大法弟子一起发出强大的正念，根据当时的情况附加了三条内容。一，清除小军手机微信和 QQ 软件背后另外空间的邪灵烂鬼。二，请师尊加持小军，让他的膝盖完全复位。三，请所有参与此事的世人明白的一面摆正位置，尽量不要占用大法弟子的时间，减少对大法弟子的干扰，这样做对世人是有益的。随着 A 同修不断的发正念，小军去医院的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小军被送进医院以后，大夫让拍片子做检查，前后共拍了两张片子。拍第一张片子时，小军弯曲着腿，大夫看着片子说，骨喉未愈合，再拍一张片子，做一下骨折排查。在拍第二张片子时，大夫让小军伸直左腿，小军慢慢地把左腿伸直了，感到膝盖咯噔一下，膝盖复位了。小军心里明白，是师父把他的膝盖调整复位了。大夫举着第二张片子，笑着说，没事，没伤着骨头，回去吧。班主任还有些担心，问大夫，需要贴膏药吗？大夫干脆地说，不用贴，没事，回去上课吧。在同一时刻， A 同修看表12点10分时，他刚打开手机，正好班主任来电话了。班主任高兴地说，小军爸，你不用来了，小军没事了，我们马上就回学校了。这时又传来小军的声音，爸爸，我没事了，也不痛，能走路了，我回去上课了。 A 同修对班主任说，我去学校看看小军吧。班主任说，不用来了，放心吧。 A 同修说，小军忘记带文具盒了，本来就要去学校给小军送文具盒的，那我顺便就去一趟吧。班主任答应了。1点30左右， A 同修刚到学校门口， 班主任和小军就迎过来了。只见小军走路还是原来的样子。 A 同修首先感谢班主任的帮助，赶快付给班主任医药费和午餐费。 A 同修叮嘱小军，上次打乒乓球摔跤了，这次又是打篮球摔跤了，都是球球 QQ 惹的祸，明白吗？好好想想，有事打电话。小军心神领会，点点头。星期四，小军给 A 同修打电话，爸爸，你把我手机里的微信和 QQ 卸掉吧。 A 同修高兴地说，好的，你的腿还痛吗？小军，不太痛了。第二个星期日，小军一进家就对 A 同修说，爸爸，我的腿一点都不痛了，完全恢复正常了。我知道了，这次摔跤是自己执着微信和 QQ 招来的，以后我会吸取教训，专心的学习。 A 同修高兴地说，好好，你这个事得告诉其他同修，让有微信的同修都能重视起来，引以为戒，别给自己的修炼设置磨难，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受崩爆花酷刑破相，天女给我美容。作者甄杰。1999年底，我被邪恶非法劳教，被关进哈尔滨女子劳教所。邪恶为了转化我，施以各种酷刑，都未能如愿。有一次，劳教所大队长带领一个新来的女警在旁边看着，把我双手吊起来，脚离地。二警队长用电棍在我左右脸上连续电击，并发出蓝光，啪啪直响，然后使劲转圈。空气中弥漫着烟雾和烤焦的人肉味。劳教所把这种酷刑叫崩爆花，脸瞬间皮开肉绽，鲜血直淌。这时在一旁观看的女警突然哭出声来，哽咽着说道，某队，你看那么漂亮的脸蛋瞬间给破相了，咋见人啊，别电了。然后一直哭。我见状对他说，孩子别害怕，看给你吓的。这个大队长突然停下手来对我说，听说你们法轮功挺神的，我还没见识过，明天你的脸若恢复原样，我就不当这个队长，不再迫害法轮功了，我去收发室当警卫。我说，大法无所不能，明天一定好。夜深人静，我心里正在背法，我看见从我的前侧上方缓缓飘下几个天女，手里各持一个透明的小棒，我称之为美容棒。他们飘到我的周围，笑眯眯地拿着小棒点在我脸上的伤口处，脸瞬间复原了。然后这些天女又笑眯眯地看着我，又飘走了。我心里无比的激动，感恩师尊的慈悲呵护。第二天，那个大队长打开关我的牢房，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半天说不出话来，缓了缓神，他说，你的脸不但复原了，而且更年轻，也更漂亮了。他兑现了他的誓约，辞去大队长的职务，到收发室当警卫去了。被邪恶迫害那些年，在我身上发生的神奇的事太多了，因我信师信法，没有怕心，不管邪恶怎么迫害我，我都心生善念，不记恨他们，始终给他们讲真相，救度他们。有很多警察在我身上看到大法的神奇，不参与迫害了，我也证实了大法的超常。正如师父讲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红银二。
不珍惜大法经书是修炼中的大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读明慧文章，要善待旧的大法书有感。 在2022年1月20号，我在明慧网上看到同修的交流文章，要善待旧的大法书后，激起了我的共鸣。文章中谈到的情况很具有代表性，确实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绝不能小觑。下面我把自己耳闻目睹的关于同修不珍惜大法经书的现象再次写出来，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我经常帮同修改字、修补大法书，尤其是那些视力不是很好的老年同修，只要是对我说了，我都会责无旁贷的帮忙。经常有同修把那些破裂的大法书需要改字的，同修离世后遗下的，还有后来不练功的人的留下的大法书送到我这儿。在修补改字的过程中，我看到了很多不敬师不敬法的问题，心里非常难受。我归纳了一下，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怕麻烦，不愿意改字，没改字的大法书不看不要。有一天我去一个学法小组学法，看见那里放着好几本转法轮，我问这些书是谁的，同修回答这些转法轮没改字，他们不要了。我当时听了大吃一惊，这是不珍惜大法书啊。二、看书前不洗手，我看到有的转法轮又脏又烂，师父的法相也很脏，拿书的地方颜色泛黄，而且字迹也摸没了，有的像水泡了似的。还有出现病验的同修，手脚不方便，便后也不洗手，哪怕是在湿帕子上擦一擦，用清水淋一下，这都没有做到啊。这些都是入门时就应该做到的。三、乱写乱画，有的同修在书上写电话号码、自己的名字，在书上标注同音字、划线。四、看书后随便放，把大法经书和常人杂物、邪党广告还有马魔头的像混放在一起，还有的与抽屉里的袜子、内裤放在一起，有的书里有血迹、油脂、果汁、沙土、头发、死虫，有的把新论语贴在厨房的墙壁上，长期烟熏，溅满油渍。有的看完大法书后不合上书，随便反扣在沙发上、桌子上，把师父的单篇经文与各种真相资料放在一起。有的怕抄家搜走，就把大法书放在低矮的地方，宣法后将老花镜或笔放在书上。有的家中的小孩看见大法书乱翻弄。五、学法时不专一不严肃，有的一边听法一边做家务，或者一边听法一边吃饭说话。有的同修学法犯困，就时不时的喝茶水、吃零食、上厕所，随意离开座位。有的一只手拿书，一只手放在大腿上，腰也没坐直，手都摸到字上去了。六、学完法后不用干净正规的书签儿，有的同修用家里的药发票、药单处方、收据单、写档报纸条插在大法的书页里。七、用花哨的广告报纸做书皮等等。通过了解和自己亲历的很多事儿，我发现是凡在不敬师不敬法上存在问题的同修，都不同程度出现了病业状态或其他形式的干扰，有的甚至被旧势力拖走肉身。所以不敬师不敬法是修炼中的大漏啊。师父对弟子是慈悲的，都是邪恶的旧势力抓住把柄干的。师父告诫弟子，因为法太大了，人对他稍微有一点不敬都是危险的。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大法弟子是个严肃的修炼群体，旧势力会利用各种机会给大法弟子制造麻烦，也会利用各种机会使一些大法弟子失去生命。摘自李洪志师父著作《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为此仅举三例，说明不敬师不敬法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有一位女同修因所谓的病业去世， 同修去他家帮忙收拾房间，发现床铺下面有很多票、药袋、妙字很多，师父的单篇经文与各种真相资料与之混杂在一起。还有一位女同修，我们到她家去学法，过后帮她清理屋子，发现大法经书与常人杂物还有邪党广告混放在一起，一看上面还有马魔头的丑恶像。再有一位同修也是出现病业干扰，看书后随手乱放，与抽屉里的内裤袜子放在一起，平常听师父讲法录音时一边做家务一边吃东西，他不仅身体出现状况，而且长期受到当地邪党人员的骚扰，家人也对他施压，弄得几次住医院，医生还对他下了病危通知书，不得不对他进行抢救，新年初一都只能待在医院里。他家的亲戚都说他是练法轮功练的这样的，而且还骂师父骂同修，他也被家人限制自由，其他同修很难见到他，与其多次交流好像不在乎，根本不重视，出了问题找不到原因，自己的行为不但没有证实大法的美好，反而在家庭中社会上造成了负面影响，既没救到人，还让世人对大法犯了罪，造下无边罪业，把世人推向危险的边缘。将来这个罪应当算在谁的头上呢？谁又能承担得起呢？师父告诉我们，《转法轮》这本书，如果天目开了的人看，你会发现它每一个字都十万字，每一个字又都是佛。大家想一想，这部法有多大的力量？这本书有多少佛呀？而且每个字都是层层的佛，因为这本书包含了宇宙不同层次的理。修炼中，每当提高了的时候，这时你看书会发现同一句话与原来你看书时的意思不一样了，你又有了新的认识，是讲另外一层意思了。每一个字里面都是层层叠叠无数层的佛。过去听课时，有的人把它坐在屁股底下，你还认识不到这部法是什么，当你认识到了的时候，你发现这一切都是非常严肃的。摘自李洪志师父著作《休斯顿法会讲法》。师父还告诉我们，我告诉大家，这本书这个大法是我来传，我就要证一切不证的。法中包含着无数层的各个境界的佛道神的法理，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本书，不要随随便便扔，随随便便放。摘自李洪志师父著作《北京国际交流会讲法》。本次文明师父第一次把宇宙大法传给了人类，给人留下了一部上天的梯子，这是师父的宏大慈悲。大法能净化人的身心，使人道德回升，给人带来无尽的恩泽，同化它就能成为宇宙中的高级生命佛道神，它就可以让我们达到永离红尘苦海，返本归真，回到最初美丽的天宇仙邦。我们同修一部天法，能成为今天令所有生命都羡慕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深感是那么的幸福和自豪。同修，让我们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修炼机缘，珍惜我们所走的每一步，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我们每一个弟子都从自身做起，正法难寻。因为每一次提高都离不开伟大慈悲的师父对我们的悉心呵护与加持，同时也离不开这部宇宙大法对我们灵魂的洗礼，让我们吸取教训，以最虔诚的心珍惜这亿万年难遇的宇宙大法，珍惜师父为我们无私付出的一切。珍惜大法就是珍惜自己的生命，敬师敬法，信师信法， 不让邪灵烂鬼再钻我们的空子了。在归正自己、修好自己的同时，兑现誓约，救度更多的众生。
反迫害，正念越强，效果越好的一些实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慈慧。正法修炼走到今天，邪党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还在继续着。面对邪恶的迫害，有的同修不知如何面对，眼睁睁地被警察带走；有的同修正念强，通过各种方式讲真相，反迫害，最后警察也就无话可说，离开了。这些同修是如何做到的呢？下面我把我所经历的和听到看到的一些成功实例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一、不看污蔑法轮功的录像。在北京团河劳教所，一次警察把法轮功学员都叫到教室里看污蔑法轮功的录像。某某某第一个站起来说：“我不看诽谤我师父和法轮大法的录像。”随后又有四五名法轮功学员也站起来。警察说：“你们几个都出来。”警察把某某某叫到办公室说：“你是我们为迫害法轮功建队以来第二个不看这种录像的人，你是这份的。”给某某某竖了一个大拇指。二、这不是你说的。一天，警察叫同修某某某去办公室，警察说了一些诽谤大法的话。某某某用手指一指警察说：“这不是你说的。”说完这话可不得了了，该警察立即就不会动了，趴在桌子上有十多分钟。某某某心想：“可别死这儿呀。”刚想完，该警察慢慢地抬起头说：“你回去吧。”后来其他警察和犯人看到某某某就说：“你可别用手指我呀。”三、善的力量。2000年某教养院，几名法轮功学员个个被折磨得遍体鳞伤。轮到要打某某某时，警察举起电棍问某某某说：“我们这样对待你，你恨我们不？”某某某说：“不恨。我师父说了，要不能爱你的敌人，你就圆满不了。”选自加拿大法会讲法。何况我们又不是敌人，我们既没有杀父之仇，又没有夺妻之恨。镇压是江泽民发动的，你们是警察，是吃这碗饭的，只是不了解法轮功真相，被谎言蒙蔽了才这样对我们的。科长一听这话，把举起的电棍扔到了床上，对某某某说：“你回去吧。”四、一人做事一人当，别连累大家。在劳教所有一天，某某某在教室的黑板上写下法轮大法好，警察把60名法轮功学员都聚到教室查问是谁写的，扬言没人承认，就一直让这些法轮功学员坐着不许睡觉，不准离开这屋。某某某站起来说：“是我写的。”警察说：“其他人回去休息。”警察问他为啥写，某某某说：“我是法轮大法受益者，不是受害者。”并介绍了自己修炼法轮大法受益的经过。警察听完后就让他回去了。第二部分，我只要还有一口气，我还会说不写作业。2001年冬，劳教所每天强迫我们去上课，就是洗脑。警察头子凶狠地问：“你们几个谁还不写作业？”我平静地站了出来，说：“我不写作业。”警察头子大喊：“拉出去！”恶警把我关到一个屋子里，扒光上衣，把双手反背，用手铐铐在一起。接着，一群警察开始毒打我。打累了，他们再用三四根高压电棍电击我的全身，从头、脸、前胸、后背一直到脚心。我对坐在椅子上的警察头子说：“我只要还有一口气，我还会说不写作业。”我声音并不大，但是我话音刚落，警察头子像接到命令一样，连忙高喊：“不要打了，不要打了。”隔壁屋里的警察也停止了对同修的毒打。第三部分，大法就是我的命。 一男同修被冤判两年，在监狱里，上面有任务让所有的法轮功学员全部转化，转化一个奖励警察2000元。该男同修对警察说，大法就是我的命，你拿走我的命然后得到2000元，对你多不好啊。从此警察不再做他的转化工作了。第四部分，正念显神威，用手一指，警察趴下了。警察去一老年女同修家抄家，看到墙上挂着师父的法像，就伸手去摘。老年同修用手指着警察说，那是我的命，不许摘。警察没听，老年同修念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灭灭灭。警察立即趴在了地上，另一警察求饶地说，大姨别念咒了，我们走。抓起趴在地上的警察就往外跑。五，我连师父的法相都保护不了，我还是大法弟子吗？警察说，我看你家里挂着你师父的相片，去你家摘去。同修说，我是大法弟子，我连师父的法相都保护不了，我还是大法弟子吗？警察听同修这么一说，再也不提摘法相的事儿了。六，别说我不知道，知道我也不告诉你呀。1999年在 S 姐家开交流会的很多同修被绑架，警察问 S 姐，都有谁上你家开会了？你看这些人都把你供出来了。 S 姐说，谁上我家来也没人给我介绍，别说我不知道，知道我也不能告诉你呀。我告诉你了，你不得抓他们吗？我能当叛徒吗？我要当叛徒，你能瞧得起我吗？警察再也不问了。七，以后你可别干这事儿了，回去吧。明慧网上善的一念就可以解体邪恶因素中讲，有一次劳教所警察把我叫到警务室，他手拿一篇手抄的师尊的经文问我说，谁谁说是你把经文传给他的。我听到后心里一愣，根本就不是我传的。转念我想，如果我说不是我传的，那警察一定会去找别的同修，那个同修就得挨打呀。我想不管是谁传的，我一人承担，绝不能再让其他同修受苦。我就说是我给同修的。警察把经文拿给我看，说是这篇吗？我说是。警察不但没有发火，还很和善地对我说，以后你可别干这事儿了，回去吧。八，担当可解体邪恶因素。一女同修到一小区发真相资料，被一住户的女主人看到了，说我可找到你了，这儿站一张那儿站一张的，说着就拽住了同修的胳膊。同修心想，这地方我头一次来呀，说的也不是我呀。但转念一想，不管是谁都是大法弟子，都是来救人的，我要是不承认他还得找别人。于是就说，我们是来救人的，瘟疫肆虐，看了真相资料就知如何避过大瘟疫了。那个女人说，你走吧。九，好好好，李洪志是你师父。明慧网上一同修交流中写道，2011年我被绑架关押进看守所，狱警坚持让我蹲下与他说话，我坚持不蹲，狱警说必须蹲，我说我告诉你，李洪志是我师父。可了不得了，我这话刚一落地，只见他像睡梦中被耳边响起的惊雷炸醒一样，全身猛烈的一哆嗦，几乎从座椅上跳起来，同时惊慌失措的啊了一声，立即一跌连声地说，好好好，李洪志是你师父，李洪志是你师父。为了不使其难堪，我装作没看见。十，一修到底。2000年在某市三所非法关押一男大法弟子44天，警察找他，叫他写三书，保证书、悔过书、揭批书。他在纸上写上一修到底四个大字。第45天他被放回家。11，师父他打我。有两个同修发真相资料被绑架到看守所，接恶指使恶人打一大法弟子，这个大法弟子大喊，师父他打我。 当时打人的恶人就吓得不敢打了，而且当晚这个大法弟子就回家了。还有一个例子，一个同修被绑架到派出所，恶警不怀好意地把大法弟子带到地下室，举起警棍要打大法弟子。大法弟子也同样大喊，师父，他打我。当时这个警察吓得一下坐在地上，并问，你师父在哪儿？该大法弟子说，我师父就在我身边，你看不见，我能看见。12. 照相。郭宝大队长给我照相，我说，你是在给自己留迫害大法弟子的证据呢。他立即就不照了。13. 大法弟子是有威严的。在派出所，警察要打一同修，拿着胶皮狼牙棒，同修正视着他，说，你不配，大法弟子是有威严的。警察笑了，那好，不打你了，我们喝酒去。14. 如果你们这样做，我就天天喊法轮大法好。在监狱里，警察指使犯人逼迫同修转化，恐吓说，如果你不转化，我就不让你睡觉，我们两人一组轮番看着你。同修威严地说，你敢？如果你们这样做，我就天天喊法轮大法好。结果他们没敢这样做。15. 在监狱小号里，警察想转化同修，说一些侮辱同修的话。同修厉声说，闭上你那被魔利用的嘴，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什么佛什么道什么神什么魔，都别想动了我的心。选自转法轮。我就在大法中修炼，警察就再也不提转化的事了。16. 否定旧势力。1. 我归我师父管。大约是2000年，有两个警察去了一同修家，当时同修家还有其他同修正在看师父在大连的讲法录像。警察进屋后对同修说，以后你就归我管了。男同修对警察说，我不归你管，我归我师父管。警察啥也不说就走了。2. 跟你旧势力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不归你管。我和同修到乡下去贴真相贴，被一名村民举报，被骗警绑架到当地派出所。我当时的脑子一下子空白了，就记得法正乾坤，邪恶全灭。随后我想，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救度众生没有错，我有漏会在大法中归正，做得好与不好请师父来评判，我跟你旧势力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不归你管。接着心里不停地发正念，全面解体，另外空间操控警察和不明真相的世人，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后来骗警又把我们俩带到公安局国保科审问我们，我们不配合邪恶，不报姓名，不签字，同修慈悲地和警察讲真相，我就发正念。半夜11点，在师父的呵护加持下，我们平安地回到了家。17. 耄耋老人多次闯出派出所。1. 你们没上恶人榜吧？ A 同修去公园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开始问话。A 不回答，后来两名警察威胁 A 说，你这样不配合会影响你子孙的。 A 用平和的语气说，看你们俩面相还是很和善的，你们没上恶人榜吧，把他俩吓跑了。2. 指挥三名警察后退三步。警察向同修 A 要钥匙钱包， A 不给，那个警察头急眼了，就领来两个警察，有一个女的，他们三人一起向 A 走来要搜身。 A 就立马站起来并严肃地说，请和我保持距离，接着用手指着说，往后退退退，他们三个人就向后连退了三步。 A 就把钥匙和钱包放在桌子上，都看到了吧，然后立即把钱包抓起装兜里，并说，钱包钥匙不能给你们，我不在家时你们要撬门入室拿我东西，我就告你们擅自闯入民宅入室抢劫，你们别胡来，别太过分。 A 说话底气很足，把警察震慑了，在派出所待了24小时回家了。三，我不归你管，十分钟就回家。2014年，同修 A 给一个小朋友讲真相，被警察绑架。其中一个头问 A， 你对小学生说了啥？ A 说，小朋友，奶奶告诉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难保平安。那个头说，好使吗？ A 说，当然好使，心诚就好使。他们把 A 带的十多个护身符给拿走了，并问 A 谁给的。 A 说，不能说，因为护身符是保平安的，为别人好，做好事不留名的。又问 A 叫什么名，在哪儿住， A 不回答。又问一遍， A 说，别问了，我不说。又问是不是我们这片的， A 说，我不归你管。那个头说，那你就走吧。 A 说，你们还有善心，会有福报的。仅十分钟， A 就回家了。四，警察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A 同修一行四人给社区人员讲真相，被举报绑架到派出所。警察问 A， 小册子谁给的？ A 说，这个不能说，就别问了。五六个警察到 A 家抄家， A 抢先一步挡住师父法相，严厉地说，你们不准碰我师父的法相，不准拿，你们要拿我就跳楼。那个头说，不拿不拿。大屋箱子上放了七本转法轮， A 用平和的语气说，你们谁也别拿我的东西。他们也没拿。当说念询问记录时， A 说听不见。那个头说，大声念。 A 说，你大声念我也听不见。后来 A 就站起来说，你念的我听不清，但是要有污蔑大法的和给大法抹黑的，我一概不承认，不签字。那个头说，没有啊。然后他就举起右手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屋里还有几个警察和 A 同修一起笑起来。就这样，一场磨难结束了，四位大法弟子回家了。因篇幅有限，就不一一列举了。在正法的路上，可歌可泣的实例数不胜数。师父在《经济要旨三》至2005年欧洲法会中说，人类的历史不是为了当人为最终目的的，人类的历史也不是给邪恶逞凶的乐园，人类的历史是为正法而建造的，大法弟子才配在这里展现辉煌。我曾写过一篇在明慧网上发表的《反迫害，正念越强，效果越好》的文章，也写了一些实例。
对出现感染中共病毒假象的一点认识，作者云卷云舒。最近中共病毒在大陆迅速蔓延，我所在的北方城市也很严重，常人大部分都被感染，身边的同修也有一些表现与其相似的症状，有时也能听到同修说我也感染了，或者是也阳了等这样的话。说说我在现有层次的看法，我们真的感染中共病毒了吗？不可能。真正的大法修炼者，我们是有功的，有能量的，能够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能够杀死侵入机体的细菌病毒，走出五行的身体，那是佛体了，病毒怎么可能侵入呢？师父在法中明示，你们修的大法创造了宇宙中的一切生命，成就了伟大的神，也造就了最微小的病毒细菌，而你是助师救人的大法修炼人，救人中你已帮助很多人消灭了比瘟疫强大千百倍的细菌病毒，然而在疫情中却摆不正自己，醒醒。由此我们知道，病毒对我们根本不起任何作用，病毒是针对业力大的常人和紧跟中共的邪党分子的。在同修的身体上虽然表现了相似的症状， 但绝不是感染了病毒。我在现有层次中认为，这是旧势力在动摇大法弟子对师对法的正信。你相信自己感染了病毒，其实你已经怀疑了大法的威力，怀疑了师父给予我们的一切，把自己当成常人了。无论其表现的症状如何相似，我们都不要有我感染了病毒这样的念头，那就会被旧势力钻空子，加大此症状，那就一模一样把假象变成真的了。因为你承认了它，接受了它，你自己要了，它就能压进来。也有的同修认为是自身没修去的党文化的东西招来的病毒，我对此没有清晰的认识，不敢轻易认同，那不还是认为是有病了吗？既然不是感染病毒，为什么会有相似的症状呢？主要是旧势力妄图动摇大法弟子的正信，让你失去正念，他就可以轻松摆布你，也可能是业力所致吧。因为人时时都在造业，自己也得还，同时也能坚定自己对大法的正信，大法弟子是没有病的，也是提高的机会。这个问题表面上看虽然是小事，但却能动摇大法弟子的正念，千万不能忽视，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以上是个人所在层次中的认识，难免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指正，发表更深的认识，愿我们共同提高。
野谈染疫，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经历了四天染疫假象，承受了一些所谓的痛苦，才对此有了些清醒的认识。看政见网对出现感染中共病毒假象的一点认识交流文章，我有同感。师父说，你们修的大法创造了宇宙中的一切生命，成就了伟大的神，也造就了最微小的病毒细菌，而你是助师救人的大法修炼人，救人中你已帮助很多人消灭了比瘟疫强大千百倍的细菌病毒，然而在疫情中却摆不正自己，醒醒。由此我们知道，一个大法修炼者，病毒对我们根本不起任何作用。那么在当下中共病毒在大陆迅速蔓延，常人大部分都被感染，而我和身边的同修很多都出现相似的症状，这是怎么回事呢？第一天在同修家学法，一位同修已出现染疫症状三天多了，痛苦地坚持不住学法，当时感觉有一丝凉风从后背扑过来，家人同修刚理过发，感觉头皮有点凉，北方天气冷。回家后我们两人夜间就开始发烧，身体难受，当时觉得并不在意，假象我们根本不怕的，发正念时清理自身空间场。第二天症状加重一些，身体很难受，我们交流一下认识，认为这是旧势力用这种染疫假象来考验大法弟子，我们把心坚定下来，无论出现什么症状，也不会动一点常人的念头。我们发正念，清除迫害我们身体的邪恶生命与因素。第三天是严重的一天，饭也吃不下了，法也学不了了，功也不练了，发正念也无明显效果，实在难受就念九字真言，也能得到一点缓解。第四天，症状稍有缓解，但咳嗽、咽喉疼，这时我们才重新审视一下全过程。一，当周围人出现症状阳了，我们也跟着说谁谁阳了， 还了解一些染疫方面的知识，什么七天内都什么症状等。有了这方面的知识，当染疫假象出现时，不自觉的就去对号，第三天严重时，我就觉得真的对上号了。看来在染疫假象没来之前，我们就具备了接受它的条件了。二，当染疫假象出现时，首先站在个人修炼的角度对待，怎么不怕啊？怎么坚定啊？哪里出了问题呀？发正念清除迫害啊等等，这时才认识到看问题的基点摆错了。我们是住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大法弟子，师父告诉我们全盘否定救世帝的安排，连他的存在都不承认。染疫假象影响了我们做三件事，我们讲真相告诉世人必益良方，结果我们也染上了，身边的人怎么看？这一点正是救世帝动摇大法弟子正信，干扰破坏救度众生的关键所在。认识清晰了，我们根本就不承认什么染疫假象。师父说，宇宙中的生命都在重新摆放位置，人不配考验这个法，神也不配，谁动谁是罪。这一切他们也看到了。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时间到了第四天晚上12点发正念，我们发出强大的意念，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彻底清除利用染疫假象迫害大法弟子，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正念发完了，嗓子明显不疼了，有种身轻气爽的感觉，到完稿为止，我们一切正常。三，师父告诉我们遇事向内找，我们能被染疫假象干扰，而且不是少数，一定是三件事没做好。大疫当前，留给众生得救的机会越来越少了，我们真的把众生装在心里了吗？没有我们的讲真相，有多少众生就没有了未来，我们得法有了保障，还有那么多众生呢？一个为他的生命，一个符合法的生命，什么假象能干扰得了呢？层次有限，现阶段的一点认识，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望同修慈悲指正。
提醒年轻的大法弟子警惕救世帝的毁人陷阱。三，作者河北大法弟子一休。四，现代观念行为对修炼人的污染。现在的中国人在邪党几十年的统治之下，在无神论进化论的灌输之下，很多观念和行为都是错的，都是背离神的。年轻的大法弟子在常人的社会环境中修炼、工作、生活，难免受影响。这就需要大法弟子有足够的正念，认清哪些观念和行为是不好的、变异的。光认清还不够，还要走回神传的传统之路。要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做到要从这里脱颖而出，转法轮。一，对孩子教育的过度重视。当今的中国人对孩子教育的看重已经到了畸形的程度，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小学、初中、高中，都在挖空心思的给孩子择校、选老师。受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我也在孩子升小学的时候，利用自己的职业便利，给孩子选了一个自以为很好的老师，结果证明自己是错的。在常人看来，这是一位非常负责任的老师，但是这位老师也极其严厉，导致孩子对老师非常惧怕，唯命是从。老师说错了，也不敢提出异议。孩子们上课下课像小老头一样，没有一点活力，都成了学习的机器。 当我在这件事情上提高上来之后，明白了人的一生都是高级生命安排好的，都是根据自己的福分、业力和因缘关系安排的，都是极为科学的，任何人为的干涉都是狂妄的，这也是无神论的毒害造成的。所以当今年我的侄女小升初到我们学校的时候，也想让我给选一个所谓的好老师，我彻底放下了这个心，一切随其自然。结果意想不到的分到了一个公认的好班主任，其实这也是侄女做了三退之后的福报。二，对外貌外表的追求。年轻人对于外貌和穿着都比较在意，我本人的表现就是爱买衣服，想瘦点，也是为了穿衣服好看。大街上看到有人穿的时髦、好看、洋气，也多爱看几眼。我知道这是色欲心，但是深挖这个心之后发现，自己注重穿着并不是为了吸引异性的注意，而是觉得这是一种身份或者地位的象征。如果别人穿了一身名牌，就会不自觉地对人高看一眼，说白了就是嫌贫爱富。如果一个女的长得白漂亮，心里就会赞叹羡慕。其实这是受了社会上对颜值外貌过分追捧的影响，同时这种社会风气还掺杂着对金钱的崇拜，对物欲的追求。这种注重外在不注重内涵的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变异的观念。没有精神信仰和道德追求的中国人内心极度空虚，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古人生活简单而内心丰富，现在的中国人物质充裕而精神匮乏。古人极为注重精神追求，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唐朝刘禹锡有陋室铭千古流传，那才是正统的人类的生活方式。作为修炼人，必须走回传统的路，以后的人类也要走回传统之路。三，执着存钱攒钱。当今的中国社会，人人都想着一夜暴富，暴富不可能，社会低层的人就透支自己的身体，拼命地挣钱攒钱，做房奴、车奴、还奴。大法弟子当然不会这样，都知道名和利都是修炼人首先应该放下的东西。很多大法弟子还把自己的全部积蓄都用在了大法上面，但是作为年轻的大法弟子，因为有孩子，所以总是避免不了为孩子的以后上学做打算，所以也就不自觉地受了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也想着存钱。大法弟子有积蓄这并不是错，但过分执着的话就是没从人中走出来。大法弟子的钱都是大法资源，孩子的未来也不是我们能安排得了的，那都是师父安排好的。大法弟子需要做的就是放下一切心，信师信法。多少大法弟子在黑窝里被邪恶迫害的时候都能正念十足地闯出来，但是却在安逸的环境中因为执着孩子的婚姻或者执着给孩子攒钱买房而被旧势力拖走了人身，教训是深刻的。四，对婚姻的轻视。现在的中国离婚成风，导致的社会问题太多了，这当然是受了无神论的毒害，不明白婚姻的神圣，拿着婚姻当儿戏，把离婚看得很随便，夫妻稍有不和就离婚，不想磨合也不想承受，用离婚来解决矛盾。我发现我也受了这种现代观念的影响，思想中也偶尔会冒出这样的念头，特别是对于丈夫心存不满的时候，执着心太强盛了，就会被这种变异的现代观念趁虚而入。作为修炼人，当然明白婚姻的严肃和神圣，也知道这不是真我的想法，就需要赶紧排斥和清除。五，手机，这个外星人发明的东西危害真是太大了。现在的中国人人手一个，一刻都离不了，有了手机就有了全世界，没有手机就失魂落魄，人与人之间没有交流，父母和孩子之间也没有交流，这已经不是人的行为了。作为大法弟子当然知道其危害，同修们这方面的交流文章也很多，我也想彻底的远离手机。 但是作为年轻的大法弟子，有工作，有孩子上学，现在的工作都离不开手机，孩子学校的通知，作业上传都需要手机，所以要想远离手机根本不可能。但是即使是只看单位的消息和孩子学校的信息，我发现自己对手机的依赖也到了一定程度。放假在家，即使不浏览网页和视频，也时不时的要看看手机，好像生怕错过学校的重要通知，一会儿看不到手机就找，好像生怕错过什么重要的消息。本来疫情期间孩子在家上网课，学校的事情就一会儿一个，这样不知不觉当中就被手机占用了大量的时间。其实这都是旧势力的险恶用心，社会就是这样的，大法弟子如果再不能从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走出来，你就无法从人中走出来。六，对公婆不孝。当今的中国，从城市到农村，婆媳关系极为不正常，儿媳根本不把婆婆当成自家人，对婆婆不尊敬不赡养，婆婆还要给儿媳妇当牛做马，看孩子种地，儿媳妇儿还不说一句好，对婆婆不打不骂，能和平相处就算是好的了。在古代，中华民族对孝是非常看重的，儿媳对婆婆像自己的母亲一样孝敬，都是在婆婆跟前侍奉，这一类的传统美德故事也有很多。作为修炼人，绝不能看到社会上大多数人都这样做，就以为这样是对的，就跟着随波逐流。提醒同修们一定要加以辨别，不要被这种变异观念行为所污染。凡此种种社会上变异的观念行为，都是旧势力有意的安排，目的是增加大法弟子的修炼难度，同时毁灭全人类。个人层次所限，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提醒同修多发真相资料，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今天和姐姐通电话，她说他们那个小区封控十多天，现在解封了，全放开了。我就想到近日中国大陆调整了疫情封控政策，有些经常被封控的地方相继解封了，这样也给我们发真相资料救人带来了一个比较方便的契机。特别是经常处于封控状态的小区、乡村和城市，建议同修应该在稳步地做好三件事的同时，多关照一下这些地方，对疫情期间还空白的地区加大力度，多做真相、发真相，让不明白的众生明白，让明白的众生增添正念。据我片面的了解，这几年的疫情封控，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同修，克服各种困难，坚定正念，在加大力度在做着。也有的地方由于封控较严，同修很难联系，有的同修就说他们那里做得很少。我觉得现在又是一个很好救度众生的机会，在这期间没有做到的楼群、乡村等等，应该再做一遍，让有缘人都能看到疫情中的灵丹妙药，看到危难中的希望。在这些年来，我们在做真相资料时，用心把资料搭配好，明慧资料非常丰富，证件网上也有真相小册子等，我们选择既有法轮大法的基本真相，还有为什么要三退、三退的电话和网站等等。现在又增加了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这类法律方面的真相资料，这样搭配在一起，用自封带封好，既防水防尘又美观。同时我们自己很珍惜，对真相资料发正念，让真相资料发挥最大的救人力度，这样众生也能感觉到真相资料的珍贵，众生也很重视。看明白后，有的人自己就能上网三退，或打海外真相电话三退了， 或者在有同修面对面讲真相时，就很容易散退了。明白真相的众生，他们自己也在行动着。在几年前，我给同事的亲戚讲真相，劝三退，他说他已经自己上网三退了。看来真正明白真相之后，众生自己都在寻找，有的自己就能解决了。我们给他们提供准备好网址、电话也是必要的。明白真相就是得救的保障。前几年，我办公室新来的一个同事，相识不久，我给他讲真相，他很容易的就同意三退了。他说，有人给他家送光盘和真相资料，他都看了，所以他都明白真相了，就很容易做出正确的选择。所以同修每一次的发放真相资料都不白做，都能起到很大的作用，这也是整体配合啊。特别是在这不寻常的日子里，珍惜我们每一次救人的机会吧。我们所做的一切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救度和加持，一切都是师尊在做，我们是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这真是伟大的殊荣啊。以上仅是我个人现有层次的一点想法，希望我们共同提高，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让师尊多一些欣慰。如有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诗词欣赏《道破人间名利得失的安分营》，作者林语。宋代以寓言闻名的邵雍，一生写过很多有哲理的诗词。哲理是用现在的话讲，其实是人生的一些真理。这首《安分营》仅20个字，轻得易失，多谋少成，得无尽力，善无尽明。轻得易失，多谋少成，这两句大意很简单，轻易得到的东西往往更容易失去，考虑太多的人往往成功率更低。轻得易失这句看似简单，却蕴含深层道理，容易得到的东西往往就没有那么珍惜，所以更容易失去。往深处看，古代的人都有修道圆满的心，但经过千辛万苦，也未必能找到一个真正的师父。我们看一些古代的神话故事中也明白，有时因一念不成都得不到。而法轮大法在世间广传20多年，只要愿意，随时都可以走进去，反而有众多的人不想进去，大概就是因为这个轻得易失的缘故吧。多谋少成，是指考虑的多了，会发现很多的负面因素，做起事情来会畏头畏尾，不敢做，反而成功的几率会更低。有人说，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如果这件事有 70% 的成功率，就敢于去做，而有人考虑太多，就会错失良机，反而很少能成功的。如果按照修炼的说法，就是顾虑太多，有顾虑心和怕心也是不对的。得无尽力，善无尽明，这句其实是说，不要将自己的福分全都转换成钱财利益。善良的人往往都不太在意名气，也就是不求名，随其自然。德是指一个人的德行、福分。很多人喜欢做事要做到极致，其实做人做事也要留余地的，不可以走极端的。邵雍的这首诗道破了很多人间的真理，一个人一味的求钱，会将自己的福分全部转成钱财， 甚至最后会丢命的。很多的高官其实都是有福分的，却因为贪腐而悲剧收场，就是贪腐的钱财超过了自己的福分。一个人考虑的多了，会走向一个怕的极端，一生也是注定失败收场的。能看懂邵雍的诗，或许人生会开朗许多，甚至走上修炼的路。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